基督教是非常看重孝道的一个信仰，所以在十诫当中的第五诫，神就吩咐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因此当我们父母亲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力的孝敬我们的父母。当我们父母亲真的是安息主怀之后，我们要常常思念他们在我们身上的恩情，他们对我们的爱与关怀。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迷信的方式来祭拜他们，好像老胡一样。上个礼拜老胡就带了一叠纸钱到坟墓里面去，他一面烧着的纸钱，一面在那里感叹地说，哇，这些纸钱现在做来越来越逼真啊，烧起来在心中里面还感觉到这个莫名的心疼啊。心中讲了以后，他就苦笑了一下。忽然间太太就打电话来说，老公啊，你不是扫墓去了吗？为什么桌上那一叠纸钱你没有带去呢？还有啊，今天早上我刚刚从银行拿来的6万块钱到底去哪里了呢？老胡听了以后就哭得昏了过去。路过的人看见了他，就称赞他说，真孝顺啊，在这个年头在坟墓面前扫墓哭成这个样子的人不多了。没想到晚上他回去的时候，在梦里他的爷爷就对他说，孙子啊，你真的是害人啊，阴间的警察今天抓我了，说我使用假钱啊。告诉旁边人说，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可以长寿。今天不是跟大家讲要如何孝敬父母，那是跟你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特别是再过一个礼拜还不到五天的时间，我们就要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节。所以今天跟大家讲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乃是耶稣爱你爱到底。告诉旁边说，耶稣爱你爱到底。你想过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受苦受难，每一年都要如此的纪念，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残酷的一个死刑，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每年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呢？基本上有三个很简单的理由。第一，我们是非常健忘的人，我们常常会忘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然后第二，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或者生命当中经过试炼的时候，仇敌会来欺骗我们说，你看耶稣不再爱你了，要不然的话呢，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考验会临到你身上呢？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常常纪念他。所以每一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受难的当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了，我们真的是懂得耶稣基督真的是爱你爱到底。我们从三个事件来思想。第一个事件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第二个事件耶稣基督被抓拿还有被定罪，第三个事件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14章32节到36节，这里圣经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然后34节说，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35节，他就稍微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然后36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先来做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耶稣到了客西马尼。 克西马尼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榨油的地方。克西马尼是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充满橄榄树的一个园子，所以那里有一个油榨，所以因此这个叫做克西马尼，就是油榨的地方。这也预表耶稣基督在那里所要面对的挣扎跟这个挑战。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克西马尼，现在2000年之后克西马尼的样子长得什么样子呢？我们看看这个图画，这就是目前的克西马尼园，在耶路撒冷的克西马尼园。你看前面这一棵很大的这个橄榄树，你猜大概有多少年了？根据专家的估计呢，这个树将近多少年？2000年啊。他们说橄榄树可以长到2000年左右，因此这个树他们相信是可能是最古老的，可是将近2000年的时候。所以2008年我跟师母一起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特别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留了张相片，他们也摆了许多的椅子，让我们能够坐在那里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挣扎祷告的状况。所以有一个杯子哈，我看看，有一个石碑，他这里来纪念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36-39节所讲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父啊，请你叫这杯从我面前除去，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克西马尼乃是耶稣基督常去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当他在立了圣餐之后，就带了他的门徒一起到克西马尼园去。首先他就把八个门徒留在克西马尼园外，就带了三个他主要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也就是在登山变相，记得吗？上个月有跟大家讲的登山变相带去的三个门徒，彼得跟雅各跟约翰，就把他们三个人带到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在那里做什么呢？这里说他在那里祷告，而且是伏在地在那里祷告。什么意思？他伏在地呢？这乃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乃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他选择顺从天父的意思。告诉旁边说，耶稣选择顺服天父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在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侍三年半的时间，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里面，克西马尼园可以说是他生命当中，他的服侍当中最具挑战性的危机。可以说他在这里所做的决定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人类将来的命运，在这里他所做的决定会影响你我的未来。因此对他来说，这是个非常强烈而且非常剧烈的一个属灵征战，不但只是个肉体的一个属灵征战，更是心灵深处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在作者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这边清楚的描述给我们知道。所以马可福音第34节，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在这时候非常关键的时刻，耶稣基督仍然需要代祷伙伴。告诉我们，你需要代祷伙伴。他之所以把他三个非常重要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带到克西马尼里面，成为他带来的伙伴，要他们警醒，但是他自己却说什么呢？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的挣扎是何等大的挣扎。耶稣基督并不是怕死的人，他在那里想到他要面对前面十字架的道路，他要面对顺服天父所带来的结果，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几乎忧伤到的地步要死去一样。所以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哦，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帮助我警醒，在那里等候耶稣基督。他乃是为完成天父的旨意，直到将来他要面对的这个十字架是何等何等痛苦残酷的一个十字架。所以他在那里非常的忧伤，甚至几乎他说要死去一样。然后我们看看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路加医生就比较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两件事情，是在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在路加福音第22章43-44节，这里说，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然后说什么呢？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可以想象， 哦，耶稣俯伏在地那里祷告的时候，可以说精疲力倦，哦，非常非常的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个挣扎，在灵里面的一个挣扎，心灵深处的挣扎，到几乎要死。所以天使必须要来帮助他，给他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想象，这时候是一个黑暗的权势跟光明的权势在你的一个征战，因为魔鬼撒旦肯定是千方百计百般的拦阻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是天父所定下来救赎你我的计划。所以天使必须这时候出现来帮助耶稣，给他力量。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哦，当你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在那里与这个心灵肉体在那里挣扎的时候，哦，你觉得你完全没有力量在祷告下去的时候，哦，然后圣灵就透过天使给你力量，给你鼓励。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就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有天使来帮助他，给他力量，然后说什么呢？说他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个是神学家、解经学家有无数不同的这个解释，但我觉得最可靠的两个解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这里是极其伤痛，伤痛到的地步，他真的是在那里挣扎，可是心灵里面的挣扎跟肉体里面的一个挣扎到一种地步，他可以说这里汗多的好像血一样滴在地上，这里说汗这个如血滴滴在地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当一个人忧伤难过悲伤到极点的时候，哦，它里面的小血管会忽然间会爆裂，因此里面的血会掺杂在这个汗水里面，因此它地下的汗水好像血一样大血点滴在地上。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33年半在地上所面对最严峻的一个考验，乃是考验他是否愿意选择跟随天父的旨意，还是跟随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就在这里的挣扎是非常真实的挣扎。我们接下来看他36节讲什么呢？36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非常有趣的，耶稣在这里祷告是用什么来称呼他的天父呢？阿爸父啊。哦，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在这他心灵肉体跟仇敌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他却用了一个非常亲切亲密的一个称呼，阿爸父啊。但是你是否知道，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从来没有人敢称耶和华神为阿爸父，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不尊重的一个称呼。但是耶稣就在这里，因为他与天父那种亲密的关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叫这杯怎么样撤去。哎，这个杯不是我们平常圣餐用的杯，这么容易就喝什么就吃喝。这个杯乃是什么杯？乃是十字架的苦杯啊，乃是为了你我的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苦杯。他说，在你凡事都能，如果可以的话，这是耶稣基督唯一祷告的，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完成你救赎人类的计划，让我不必喝这样的一个苦杯，身体破碎，血流出来，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加了一句非常伟大的，可以说这是耶稣祷告当中，可以说所有祷告当中最伟大的祷告，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讲起来容易，但你真正明白这句祷告以后所带来的结果，你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讲出来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意思是主啊，你叫这个杯撤去，让我不必上十字架，就能够完成你给我人类的救赎。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什么？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就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在这里完全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为我们的挣扎，为我们的试炼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学习耶稣基督这样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说父啊，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若是许可的话，请你叫这个苦难，请你叫这个试炼从我面前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什么？照你的意思。你可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一次如此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多少次如此祷告呢？三次如此祷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6章43节44节，他说又来见他们睡着。这个门徒本来就是他的祷告伙伴嘛，他把他三个门徒从八个门徒当中分别出来，犹大已经出卖他了，分别出来要他们成为他的代祷伙伴。所以说你们要警醒啊，要跟我一起来祷告帮助我。但是他们的确是太累了，你如果明白他们当天的行程的话，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跟他们吃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设立了圣餐，然后讲了许多的话，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然后呢就到客西马尼园里面去祷告，肯定已经是快到午夜12点钟了。你可以想象当时门徒的累得不能够再累了，眼睛怎么半也睁不开。这里说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怎么样？眼睛非常的困倦。所以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父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若是可行，请你叫这杯从我面前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照主的意思，照天父的意思，是要上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耶稣基督却选择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结果我们知道事情的发生，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就带了大祭司还有长老跟许多的士兵来到客西马尼园，是他们所熟悉的地方，因为耶稣常去那里祷告，所以犹大知道耶稣会在那个地方，而且用了一个非常，可以说我们用的强烈一点字眼，非常卑鄙的一个手段。本来是非常亲切非常尊重一个亲嘴的方式来出卖了耶稣基督。所以当他把这些士兵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就抱着耶稣，连连的与耶稣基督亲嘴，以后他们就把耶稣基督抓拿了。然后彼得一看见这种情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刀啪就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了。你可以想想彼得多勇敢吗？的确是非常勇敢，做领袖的彼得一刀下去，哇，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削掉了一个。耶稣基督怎么说呢？哇，彼得你真棒，我就知道你是行的好样，所以把你带进这个客西马尼园来。耶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耶稣基督52节到54节，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换句话说，彼得谢谢你，也不必你帮了，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就马上医好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不然的话呢，彼得那天晚上也被抓去加略山的十字架，不只有三个，可能有四个十字架，加上彼得那个十字架。那53节令我们非常感动的一句话，耶稣说，你想彼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那54节说什么呢？如果是如此做的话呢，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怎能够来应验神的旨意成就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很清楚看见耶稣基督什么？自愿被抓拿。告诉旁边说，耶稣是自愿被抓拿的。耶稣基督是自愿被抓拿，然后自愿被定罪。怎么知道他是自愿被抓拿呢？明明彼得还有雅各约翰在那里拔刀相助，就要帮他一把。他们如果真的是跟这些士兵拼起来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抓到耶稣。但是耶稣就却放弃了他们的帮助，更是放弃了他天父所应许给他的帮助。我们再看看刚才那一节圣经，他说，你想难道我不能求我父，讲得非常清楚非常具体，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请问你知道12营天使有多少啊？ 按照当时罗马军队的计算，一营的士兵一共有多少位？6000个士兵。12营的士兵有多少啊？72000啊。耶稣在这里，12营多的天使有多少位天使啊？72000多的天使在那里等候。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个天使在那里已经拔出刀来，在天上那里的等候，只要耶稣一举手，耶稣一声喊下，你不要说一个72000个天使下来，这些抓拿他的大祭司长老还有命吗？这也让我们知道说，天父为耶稣基督预备了一条后路，让耶稣基督自己可以做选择。儿子啊，我已经为你预备了12营多的天使，72000多的天使在天上那里等候，只要你一发命令，他们就任你使用。但是耶稣基督却放弃了，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救自己的权柄。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吗？耶稣完全自愿的被抓拿。如果耶稣没有自愿的被抓拿，别说12营天使，连一个天使就足够把这些要抓拿他的仇敌完全给杀掉。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如此做，他乃是完全顺服的。不但是如此，这些祭司长跟长老把他抓去以后，他们做了一件违背律法的事情，当夜就马上审判耶稣基督，这是不合法的。他们没有召开公会，当夜他们私底下就审判耶稣基督。审判之后，他们要找到控告耶稣基督死罪的把柄，但是却发现他们却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权柄可以定耶稣基督的死罪。所以圣灵说，天一亮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哪里去？带到衙门，带到哪里去？带到当时的巡抚比拉多，也就是州长比拉多面前，因为只有他有罗马政府给他的权柄可以定耶稣基督的死罪。所以就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盘问来审判这个耶稣基督，但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定耶稣基督死罪的罪状来，连他的太太做梦中也神指示他说，你不要参与这个义人的血，因为他是完全没有犯罪的人。我们看见这个比拉多设法要救耶稣脱离这个死罪。所以我们来看看在马可福音第15章第3到第5节里面，所以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情，包括作假见证。比拉多又问他说，这里说又问他，问了他很多次，再一次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有点像是求耶稣啊，赶快回答，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以不定你死罪吗？为什么你不回答呢？因为他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可以定死的罪。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是因为嫉妒他，要把他置于死地，所以连这位外邦人的官长都要设法帮助他，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很稀奇，没见过这种事情。他审判过无数的囚犯来到他面前，每一个都说，大人啊冤枉啊，大人啊冤枉，我是无辜的。只有这个真正无辜的，真正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在众人的诬告假见证面前，居然一句话没有回答。你为什么不回答？你为什么不救你自己呢？我是有权柄可以不定你的罪啊，你为什么不救你自己呢？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基督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势力可以动耶稣基督一根汗毛。如果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被抓呢？如果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被定罪，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早在约翰福音第10章18节，耶稣很早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在约翰福音第10章讲到 这牧者的信息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怎么样自己舍的，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是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什么？我顺服了神的旨意，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真的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并不是那么容易一件事情，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有代价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没有代价的顺服只是说说而已。耶稣基督因为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为我们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为神付上什么代价？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才能够完成神在你身上伟大的计划，正如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整个救赎的计划。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但看见耶稣基督肉身所受的伤害、荆棘的冠冕、身上鞭伤所流出的血，我们看到这个肉身上的痛苦，真的是非常非常残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痛苦在耶稣基督身上。路过的人在那里怒骂耶稣，包括被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都说，你可以救自己，救别人不能够救自己吗？连这些祭司长长老都讥笑他说，你救别人，你可以救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这些怒骂无可否认的造成他心理上更多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肉体的伤害加上他精神心理上的伤害，这些伤害还不算得什么，因为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伤害，是远远超过肉体的伤害，超过精神的伤害，乃是与父隔离的伤害。告诉旁边说，耶稣忍受了被天父离弃之痛，这乃是十字架上里面最痛苦。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伊甸园里祷告，伤痛到一种地步，他的汗如血滴在地上。他说想到不只是肉身上的痛苦，他说想到不只是精神上的痛苦，他想到的是什么？就在我们接下来看的经文里面，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最大的伤痛。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五节，从五正到深午，遍地都黑暗了。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申初五正到申初，犹太人计算时间，他们是用五正，不是中午的时间。申初是几点？下午三点，整整三个小时。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三个小时，整个大地都暗了下来，好像神在那里咒诅整个大地，你们把这无辜我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就咒诅临到的大地，日头再也不放光，在那里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看看下一张的图片就明白，大地都已经没有光，而且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这里还说他怎么样大声的喊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十字架上要说一句话有多困难吗？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七句话，这句话是他说话当中的第四句话。十字架的苦不是死那么容易，乃是折磨你到自死而死。这些鞭打，这些钉痕，让你的血流尽，把你的脚钉在十字架上，你的手挂在十字架上，每次你要做一次呼吸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整个身体提升上来，撕裂你的脚底被钉痕所钉的，手被撕裂，再呼吸再放下来。那时候耶稣已经血快流干，快精疲力倦了，这里还说他大声的喊着说什么，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各大尼，他还那么大声地喊出来，表示什么？他心灵深处最惨痛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这是为什么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这么一个挑战性的一个危机。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各大尼，你说为什么讲这样的一句话呢？这句话其实是用亚兰文说的。为什么是亚兰文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母语不是当时所妥通用的希腊话，圣经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话写的，但是这一句话，马可福音唯一这一句话 是用什么文写的？亚兰文，是耶稣基督的母语啊。他从小长大跟约瑟玛利亚所讲的母语亚兰文啊，他非常熟悉的表示他心灵深处里面最痛苦的时候，他只能够用他自己的母语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而且大声的呼喊。让我们更加明白以后更加难过的是，他这里呼喊的不是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当然是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陌生的一个字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对耶稣基督来说，在克西马尼祷告不是说阿爸父吗？他在十字上的祷告七句话里面有两句话是用阿爸父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唯有在这里，耶稣基督却用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字眼来称呼和他非常亲密的阿爸父，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刻，因为你的罪，因为我的罪，耶稣背负了，钉在十字架上。这位公义圣洁的天上阿爸父不能够看一个有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必须掩面不看他自己的儿子。所以诗人大卫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在诗篇22篇第一节里面，诗人大卫当他被四面仇敌攻击的时候，他也曾经向神呼喊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呢？好像耶稣引用了当时大卫被仇敌追杀的时候，好像神远远的离开他，这时候他好像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伤痛。因为在这个33年半的时间里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一刻与天父是分开的。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到的我就如同看见了父，记得吗？就在这个时刻，天地都昏暗的时刻，他大声的喊着说，伊罗伊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天父这个时刻最关键的时刻，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刻离开他呢？早在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就把答案告诉我们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以赛亚先知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鞭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们众人的罪孽，你的罪，你的罪，你的罪，你的罪，你的罪，你的罪，我的罪，都压在完全无罪、完全公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就在那一时刻，耶稣临死之前，这位慈爱公义圣洁的天父不得不掩面不看他所爱的耶稣基督，因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那你说为什么呢？何苦呢？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你，为了爱，为了爱你，为了爱我，为了爱我们每一个人，耶稣亲身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的忧患，背负了这一切的痛苦，因为他太爱你了，他太爱我们了，而且他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永远都不分离的爱。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 Experiencing Father's Embrace，就是经历父亲的拥抱。这个作者 Jeff Frost 他就提到，当他青少年的时候非常的反叛他父亲，他父亲是一个军人，非常严厉的 管他，所以因此他非常的反叛，他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之后呢，他的父亲从来没有间断地来寻找他，直到有一天发现这个儿子染上了毒瘾，而且吸毒过量，结果怎么样，就昏了过去，而且是半昏迷的留在医院里面，躺在医院里面5天的时间，半昏迷的状况，而且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等候他是否自己能够醒过来。就在这5天的时间里面，他这位父亲 每天坐在他的床边，都没有离开过，不断地在对他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很奇妙的，这个儿子就五天之后就活过来了，而且没有一点的后遗症，所以才写了这本书《拥抱父，经历父亲的拥抱》。他说这五天的时间里面，我什么都记不得，但是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的父亲不断的、不停的对我说，儿子啊，我爱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儿子啊，我爱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Son, I love you, everything going to be alright. Son, I love you,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 这是爱，到底的爱。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是为别的，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了你，乃是为了我，因为他爱你，爱我，爱到底。在他离开门徒之前，守逾越节之前，就很清楚告诉他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逾越节之前，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就爱他们到底。受难节不只是纪念耶稣基督为你受死、受害、受难，更重要的是告诉你、提醒你，耶稣爱你，爱到底。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而且以那爱到底的爱来爱我们。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的明白，哦，我们这位慈爱、怜悯、圣洁的神，竟然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自愿的、甘心的，为我们受苦、受害，为我们流血，经历了与天父隔离、被离弃那种的痛，为了使我们能够得救赎、得平安、得医治。谢谢耶稣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好了，我们真是懂得如何在这受难的季节里面，再次想到你的爱，更是回应主你的爱。让我们一生继续跟随你到底，爱你到底。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你爱是何等的奇妙，
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
非常重要的日子，提醒你，提醒我，耶稣真的是爱你，爱到底。无论你现在在什么的环境底下，多么的痛苦苦难，甚至许多的试炼，仇敌告诉你说耶稣不再爱你了，耶稣早就忘记你了，你千万不要受欺骗，你千万要记得十字架乃是耶稣基督告诉你说，我爱你，爱到底，我爱你，爱到底，甚至于负隔离我都愿意，因为我爱你。好了，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今天主受苦受难的时候，不要以随便的心态来庆祝这样的一个受难节，预备我们的心来回应主对你的爱，就告诉主说，主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对我的爱呢？一生来跟随你，奉献自己让你来使用，被你来使用。好吧，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哦，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回应神的爱，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爱你，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哈利路亚。哦，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哦，如此的爱我，哦，如此的爱我，哈利路亚，此生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心甘情愿的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心甘情愿的被抓拿，被定罪，而且忍受了与最亲密的天父隔离的痛苦，为的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你爱我们爱到底，你不但为我们死，你更是为我们复活，让我们能够有永生，有盼望，有能力，我们就立定心志，一生就跟随你到底，献上我们自己，为你而活，为你而用，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爱到底。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耶稣爱你爱到底。